今天的题目是一同征战。这个我们是一个真题，我们要一起来打仗。一直在几次一直在讲属灵的征战。今天这个讲的征战呢，是灵的征战，要一同来作战。我们还是用尼希米记的第四章。看，当仇敌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做，能够抵挡仇敌的攻击？我们做基督徒啊，做久了，恩典堂也成立17年、18年，我弟兄姊妹们在恩典堂成长、受洗，这种机会啊，十几年的时间，我们每星期都见面，星期也坐在同样的地方。一起来敬拜神一起去吃饭、午餐，一起讲一些话，一起查经，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不短的时间了。但是常常我们也感受到，好像我们跟弟兄姐妹的心是没有那么的连接的紧密，好像是一个。有关系，顶姐妹之间的关系好像还是一个比较肤浅，能够真正知道对方的彼此之间的一些难处、征战、问题知道怎么分享，或者说分讲出来以后，不知道对方会怎么想。关系呢，属灵的关系就停留在一个停滞不前了。今天呢，就来看看神的话语怎么样使我们在这一点上能够生根建造。今年上半年的主题是要生根建造，怎样能够突破，使我们在灵里的关系能够有更进一步的突破。要突破。你要看一看这个征战，这个世界上最关系最亲的、最连接、最紧密的是那个战友。两个人在同一个战壕里面去仗的时候，哇，那是生死与共，哎，那就命运就连接在一起了。那个出生入死的那样的。关系真的是难得的。今天呢，神让我们要不是打那世上的征战，是属灵的征战。我们一同来征战的时候，神要建造我们与神的关系，神要让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也能够更加的近身。好，我们还是用。尼希米记的第四章，大家看一下，来读一下尼希米记第四章。第17节，当时呢，这个安巴拉多比亚攻击尼希米的这个建造工程。第17节呢，尼希米呢，给他们这样的一个安排。第10节说，修造城墙的、扛抬材料的，都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有一手去信靠神去做工，意思讲的，一手呢，去拿着征战的兵器去抵挡魔鬼仇敌的谎言。第17、第18节，修造的人都腰间佩刀修造，吹角的人在我旁边。第19节，我对贵胄、官长和其余的人说：“这工程浩大。”城墙离得很远， 我们在城墙上相距甚远，你怎么办呢？你们听见脚声在哪里，就聚集到我们那里去，我们的神必为我们征战。师父，请你赐福这段圣经，这段圣经要把你的宝贝的真理讲给我们听，把你赐福我们所听的所讲的都蒙你造就，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问题是一同建这个城墙，但是城墙的相距相离甚远，每一段分工建造，我们分工合作，神把我们每一个人的工作都分配给我们每一个人啊，中心的建造。当仇敌来攻击的时候呢，因为相离太远了，所以仇敌攻击那一段修造工作，这一段呢，将感受不到那个威胁，感受不到那个难处，受不到那个危险，将很。在他那个前面那一段就没有征战，
我们听见脚声在哪里，
这是一个当时的问题。尼西米呢就给他们一个解决的方法，说哪个段被攻击了有征战了，我们就在那里吹角，我的吹角的人就在那里吹角，你们听到这个脚声呢就要一起聚集到那里，聚集到有征战的那段城墙被攻击的那段，怎么样呢？我们聚集到那里的时候呢，哎，我们的神就为我们征战。要聚集在一起，虽然我们相离甚远，是我们要听到征战的脚声，哦，聚在一起一同征战，我们的神就必为我们征战。我们今天就看这段圣经啊。接着啊，所以今天呢啊，我们不是建造了一个城墙，我们弟兄姊妹呢啊，到教堂去呢也坐得很近，中午吃饭也离得很近，有的时候呢我们属灵的关系上面呢，我们的情感上面多的时候也相离甚远。我们每个人呢都有不同的职业，做不同的事情，不能够理解对方的职业的难处苦楚，讲一个自己一个相离甚远的例子。有一次呢，我就想在恩典堂呢看看有没有可能推动一个餐馆施工，我就跟我们教会的一个弟兄啊说，哎，是不是餐馆在中午两点钟到四点钟这段时间是比较闲的，因为中午嘛，中午饭吃完了，晚饭还没开始，就凭着想当然呢就去问他说，有没有可能在这段时间我们开始一个啊一个施工，一个器啊。一个餐馆的弟兄姊妹呢就跟我讲，哦，你不知道啊，我们餐馆呢是一分钟也闲不下来的，那个老板是一秒钟也不能看着你坐在那里没事情做，他永远会给你找事情做的。所以我不能够真正的体会他们的工作的艰辛难处，我没有进到他们的生活中，就是相离甚远。我们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生活现状，我们有的是结婚成家，有的现在呢是单身单亲， 单身单亲的人不能体会结婚的人呢真的征战夫妻关系的挑战。有配偶的人呢又不能够完全的理解说到单亲单身的人他们所面对的难处困难孤单所以相离甚远。我们也有不同的健康状态。今天我们有很多人感谢主，我们的身体不错，健康，我们就不能够体会那些今天在我们中间还有很多的弟兄姊妹身体软弱，每天要面对各种各样身体的疼痛。我们昨天晚上一晚上都没有睡好觉，失眠的痛苦，我们到枕头上一下就睡着了。我们与那些失眠的弟兄姊妹那就相离甚远。所以我们很多弟兄姊妹感谢主，夫妻一起来教堂敬拜神。我们中间也有一些弟兄姊妹，他的另外一半没有真的认识神，在寻找中，他们在家庭生活中面对的挑战和难处，是我们这些夫妻一起来敬拜神的人很难理解的。所以我们相离甚远。我们殿堂借主在这里都一同同心合一来敬拜神，我们周围的兄弟的教会
听不见，
他们
怎么办？
听不见吗？有问题吗？
听见不是
牧师，那个今天是音响不是很好，牧师的音响这边听起来也是有点断断续续的。
现在可以吗？
我们这边都好。
OK， 我们来祷告一下，给今天的音响来祷告。天父上帝是吧，求你亲自来这个音响，把这个网络稳定是吧，在人不能，在你凡事能，主啊，你要传讲你的话语，你的儿女要听到你的声音，听到你所传讲的话语，主啊，求你这个网络修好，这个声音没有问题，每个弟兄姊妹都听得清楚，听得明白。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的名。就我们与兄弟教会他们中间的征战难处也不理解，他们与他相离甚远。当我们相离甚远的时候，能看到的只是我们自己的平安，看到自己的征战，想象不到别人的难处，别人的问题。慢慢的时间久了，对他们的问题呢，我们是漠不关心。有时候只是偶尔知道了，谈一谈，甚至于闲谈，聊一聊，甚至于说满足说一下，说说别人闲话的这种口舌之快。这里有三种情况，好一点的。漠不关心，听一听也就算了，听到弟兄姊妹的软弱征战问题方面的难处，略表同情，很快就忘到脑后去了，这样过自己的生活，这还算是好。更大的是更错的，有时候常常会犯这样的错误，是听到别人的难处， 成为一个如自己的一个背景。路加福音呢有这样的一个故事，有一个法利赛人和一个税吏到神的教堂去祷告。这个税吏呢，他蒙圣灵的感动，这个税吏蒙圣灵的感动呢，他就懊恼很后悔。这是一个法利赛人的祷告是什么呢？哦，两个不像，说我不像别人那样的不敬虔，那样的犯罪，我也不像旁边的这个税吏。祷告听起来是好像很属灵，好像很好，很做的听起来冠冕堂皇，但是圣经讲他的祷告是自言自语，自说自话，用一个税吏衬托出他的所谓的公义，所谓的做得很好啊，我在教会中我服侍得很好啊，我不像另外一些弟兄姊妹不冷不热。你听到看到一些弟兄姊妹正来教会的时候什么心态呢？是想想他们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难处，或者受到什么伤害，还是说他们就是一个没有信仰根基的基督徒，是一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就是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基督徒？我们怎么来谈这件事情呢？更恶毒的是听到别人的软弱、失败、问题，去批评、论断背后的指手画脚。如果我们当这样做的时候，那距离就是越来越远，因为没有一个人愿意拿他自己的痛苦，拿他自己的失败成为别人闲谈的材料，就没有人在这教会中愿意再讲出自己的软，大家都是心门紧闭，谁也不会分享那个人所面对的挑战、征战、难处、困难、软弱、失败，都是在一个表面的、一个包装的状态下彼此相交。这不是神的心意。神让我们要一同征战，那怎么样解决我们今天应该做的问题呢？我们应该如何做呢？你可以看到尼希米让大家说，你听到哪里有脚声，脚声在哪里，你就聚集到那里去。我们要第二点，要对别人相虑相离甚远，漠不关心，甚至批评论断，反而要进到弟兄的征战中去。你要进到那段城墙那边去，你心里说你要聚到那个脚深的地方去，不是远远的站在那里观望参与，是你要到那个地方去，与你的弟兄，与你的那段城墙的弟兄一同来面对仇敌的攻击，一同来感受那个仇敌往前冲的那样的那个心中的惧怕，一同要跟他们站在一起， 这个动词叫你要去，你要进去，你要到那里去。所以刚才说那相离甚远，我们要进到跟弟兄的征战中去，不是啊站着说话不腰疼，离得远远的与品头论足指手画脚，你要进到他的征战中去。怎么样进到他的征战中去呢？如何做到呢？你怎么能够进到他的痛苦，使他的痛苦就成为你的痛苦，他的软弱就成为你的软弱，他的担心就成为你的担心，他的病痛就成为你的病痛。我们这里有一个词，今天晚上呢，我们就主要的是分享团契的生活。这个词呢，希腊文叫 koinonia， 就这个词什么意思呢？这个词就是一个分担分享，一件事情一起来承担。耶稣基督我也一同来分担，参与到的受死复活。我们怎么能够进到弟兄的征战中去呢？讲两个人物，第一个人物就是我们的耶稣，是要借着代求代替，设身处地，把自己摆在我们的弟兄的位置上面去。就我们耶稣基督他没有在天上高高在上的指责地上的那些罪人，说你们都要悔改，你们都要啊为你们的罪付上代价，你们都是罪有应得，都是对的。我们的主耶稣进到人间，来到人间，为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罪承担，那罪的后果、罪的痛苦都承担，罪的那个疼痛都知道，都经历。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每一个的病痛，耶稣都经历了，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来，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罪孽，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代求。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怎么能够彼此的从相离甚远，能够变成同心合意、同感一灵，做到你的痛苦就是我的痛苦，你的喜乐就是我的喜乐，你的问题就是我的问题，去代求。圣经形容我们的教会是一个身体，身体有手有脚，脚受了伤，手没有伤，受伤好好，手怎么能够感受到脚的痛苦呢？我们都知道，我们当我们一个地方不舒服的时候，我们全身都难受。我们教会一个肢体有征战的时候，另外一个肢体为什么感受不到它的难受呢？我们这个身体当脚受伤疼痛的时候，我们的大脑就会感受到，我们的神经系统就把这个疼痛传遍全身。同样，一个最小的肢体软弱的时候，我们教会的头大脑，教会的头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感同身受任何一个弟兄姊妹软弱都感受到。我们怎么能够感受到我们的弟兄姊妹的软弱呢？与耶稣基督连接，你与耶稣基督连接，你就与这个身体连接，所以一个肢体软弱，你的肢体就能感受到，是靠着属灵的神经 靠着我们彼此的代求，你去为他代求的时候，痛苦，神就会，圣灵就会把他的苦难、问题、征战的难处让你感受到。所以什么是代求呢？就是你设身处地的把自己摆在他的位置上，就相当于你就是他那样的，你就在现在正在承受那个痛苦，那样的去迫切的去为他祈求。前段时间啊，我们得到一个不幸的消息，芝加哥的一个教会的一个姊妹，现在搬到别的地方去了。儿子20多岁，很优秀的青年，被枪杀。听到这个消息，我们也都是真的觉得很惋惜、很伤痛。但是呢，我们有我们的生活办理，这件事情呢。放下去。什么叫代求呢？代求就是能够把自己摆在这位姊妹的 处境。一个人单亲妈妈，安心如苦的培养这样一个优秀的孩子，要结婚都定亲了，祸从天降。我们也有同样大小多的20几岁的儿女，想想如果我们的这个儿女有一天这样的消息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会有什么感受呢？让圣灵把这样的感受加给我，这才是彼此连接，这才是进到你弟兄的征战中，进到你弟兄的难处中，而不是只是你啊肤浅的发一些怜悯，是你真正的感同身受的，让那个痛直接刺到你的心。因为我们的耶稣基督，每一个疼痛都亲身经历，身体都感受到经历了。你代求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在他被罪人伤害的时候说，父啊，求你饶恕他，求你把他们的罪不要归在他们身上，让我来承担他们的罪，让我来替他们去受这个痛苦，受这个惩罚。耶稣基督的代求，借着耶稣基督的代求可以铸造我们的心。我们也接受耶稣基督就成为我们的安慰。圣经说与哀痛的人同哀痛，哀痛的人同哀痛，让我们弟兄的哀痛、他们的难处、他们的软弱成为我们恩典堂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哀痛。第二个人物是保罗，那就有圣经的话可以翻开第9章。保罗有一段很有名的一个表达，我们看第9章第2节，从第1节开始看。保罗在罗马书第9章第1节有这样的一个表达， 说我在基督里呢说真话，并不说谎言。有我的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因为他圣灵见证我下面所说的话是真话，是我真心话。那下面说了什么话呢？下面说的话呢，我们很多人都不可理解。我们看看他下面说的什么话。他说：“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啊，这里指的他的我弟兄就是他那些犹太人，那些不信耶稣的犹太人，那些逼迫他的犹太人，给他难处的犹太人，就是他的弟兄，就是我骨肉之亲。看他说这些弟兄，这些我同族的人，我骨肉之亲，我心里持大有忧愁，时常伤痛。不但大忧愁伤痛，而且呢，到一个程度，他愿意怎么样做呢？他就是我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也是愿意的。哇，很多人不理解了，这个保罗怎么不看重救恩呢？与基督分离啊，这个，那你就没有得救了。这个保罗怎么回事？他搞错了吧？这里表达保罗表达的是一个看到他的弟兄，他的犹太的同胞骨肉之亲，这样的被咒诅，这样处在一个与基督分离的状态，心中的伤痛忧愁，愿宁愿自己被咒诅，自己与基督分离，如果能够换得弟兄的骨肉之亲能够不被咒诅，不与基督和好，都愿意。保罗这个这样的真话，这样的心声，就是我们耶稣基督的一个写照。我们的耶稣基督舍弃天上的荣华，为了世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背负我们的罪恶，甚至天父都转脸不看他。所以，保罗的代求，基督的代求，宁愿自己受惩罚，宁愿自己被咒诅。人间也经常是这样，我们的母亲看到一个孩子，弱小的孩子受疾病的煎熬，心中想，我都愿意去替他受这个病痛的折磨，如果能换得他不受这个罪。所以神让我们弟兄姊妹之间有这样的代求，有这样的心智，让我来替你受这个苦，让我与你一同承担你今天的重担。这是真正的在主里边的属灵的团契。所以不要只站在边上相距甚远，要进到你弟兄的征战中，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圣经说你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我今天生活的还好好的，我今天身体也很健康，我今天婚姻很美满，我今天我的儿女也很成功。有没有想到你周围的弟兄的感受是在什么状态？我们进到他们的问题中，进到他们的征战中，与他 一同经历。你们说了，这样的话，我好好的生活不是被搅扰了吗？我为什么要自己给自己找很快乐的生活？为什么把自己搞得很忧愁啊？啊，要这样的难受啊？你们不明白一个更深的真理。耶稣基督来，让我们彼此相爱，彼此一同征战，不是让我们忧愁，不是让我们伤痛。在忧愁和伤痛的背后，有更大的安慰，是让我们一同经历神的安慰、神的慈爱、主的盼望。所以当我们进入我们软弱的弟兄的征战中的时候，与他一同受苦，与他一同征战，这个时候主的安慰就会临到他，因为你与他感同身受了，也会一同感受主的安慰、主的盼望和能力。这表面上看好像你是去付出了，实际上是神借着他要来赐福你，借着他所受的苦难要让你来一同经历神的安慰。这是一个属灵的原则。所以我们今天很感谢主，让我们不再相距甚远，我们不再对别人指手画脚，不再说啊，这个人灵命软弱，这个人犯罪，我要远离他。当你看到你弟兄软弱的时候，那就是你的责任了，你要为他代求，你要去关心他，你要去帮助他，而不是站在高高的去对他指手画脚，是站在高高上，我在教会我多么的摆上，我多么的服侍，我多么的做得好，成为骄傲的一个本钱，成为你的一个陪衬。今天没有时间讲，在第五章有些犹太人就是这样做的，大概讲一下。第五章他们面对一个新的问题，当时有些穷苦的百姓，人口众多，他们没有粮食度日了，没有粮食充饥了，只能够找那些富足的犹太人说，哎呀，借给我们一点钱吧，让我们能够买粮食度命啊，充饥啊。这些犹太人就说，好啊，我可以借给你钱呢，但是我要收利息，但是收利息还不够，我要拿你的田地、葡萄园、房屋做抵押，如果你还不了我的钱，你这个房屋田地都是我。听起来冠冕堂皇，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这些已经饿得要快要死的人，就不得不去典当他们的田地、葡萄园、粮食充饥，最后很多的人还不起钱，这个葡萄园、房屋就成为这些富足的犹太人官长咒贵胄的产业。那他们理所当然呢，他说我没有抢你的，我也没有要你这样做的，哎，不是有协议的，那就做得很心安理得。但是尼西米听到这样的消息的时候，指责他们，哦，你们个人向弟兄取利，第五章第六节，这样做是不对的，我们尽力赎回我们的弟兄， 就是卖与外邦人的犹太人，你们还要卖弟兄使我们赎回来吗？你们所行的不善。那你们讲说这段圣经跟我们今天啊什么关系？我们表面上我们没有人啊去借钱啊，弟兄之间没有借钱人的房子赎回来这件事情，但是这一个属灵的原则在后面。看到弟兄贫穷了、软弱了、失败了，甚至于犯罪了、有问题了，被卖于撒旦魔鬼仇敌了，我们怎么做的呢？如果我们去指责他，像那个法利赛人说、哦、我不像这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我常常来聚会，我做十一奉献，我做很多的服事，我不像某某某某，你就是那个贵胄，你就是那个官长，你用弟兄的软弱、需要、失败，满足你自己的一个自意，你就是把他们带去卖你。我们应该把弟兄赎回来，我们应该把我们的弟兄拯救回来，他们邀请回来，把他们挽救回来，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的心中要，如果是像那些法利赛人一样说，我不像那个税吏，我不像那个某某某不冷不热的信徒，他好久不来恩典堂聚会了。如果你这样去说的话，你就是那个贵胄官长，你就是把你的弟兄出卖，因为神让你看到他们的需要、他们的软弱、他们没有粮食度命，是要你去帮助他，而不是要你利用他们的软弱来满足自己的一个自意。我们感谢主，希望我们的恩典堂从今天开始再没有这样自意的人，让我们都是彼此相顾，激发爱心，我们进到我们软弱的弟兄中，与他们一同征战，与他们一同经历他们的难处，不是高高在上的去指责。我们感谢主，当我们一同征战的时候，神就把恩惠慈爱借着我们弟兄的软弱叫我们显帮助他们，实际上是我们也经历耶稣，一同经历耶稣，一同得胜，一同打那没有，这是神今天要赐给我们。那最后呢，首先先要建立在恩典堂，我们要建立一个再没有品头论足、再没有论断、再没有自义的人。好，当我们有软弱的时候，当我们被攻击的时候怎么办呢？给尼西米跟他们说，当你被攻击的时候，你这段城墙被攻击的时候，你马上你要报告，我就要派吹角的人到你那里去，在你那里吹角。你吹角的时候，四面八方的人都会来帮助你。如果今天你是那个处在一个失败中、处在一个软弱中、处在一个难处中、一个痛苦中的人，你不要关闭自己，你不要为了怕那些人指指点点，我看 我这样讲出来以后他怎么看，你就不把消息报告出去，不把这个被攻击的事情讲出去，自己承受默默的忍耐。今天我们恩典堂再没有那个自义的人，再没有自以为是的人，有的都是蒙恩的罪人，都是软弱的，是在主里面又是刚强的人。所以你不用再惧怕，你可以把你的问题的难处去讲出来，因姐妹为你祷告，与你一同征战。所以你在讲出来这件事情，其实你也是在做服侍神。为什么这么讲？前段时间呢，我们教会一个大叔，他现在不在我们这中间。那呢，他们那个教会的人呢，都给他送很多的食物，关心他。那他就分享说，都有点不好意思了。因为圣情的关心帮助，他是承受太多。那我跟他这样讲，我说你今天神让你处在一个领受的地位，实际上是神要用你这个领受的地位服侍他。如果这个教会都是强壮的要供应别人的，没有人领受的，那这个强壮供应的也供应不了了。所以神在某一个时刻让你成为一个领受的人，你就欢喜快乐的平安的领受神借着弟兄姊妹赐给你的恩典帮助。当你有机会去服侍别人的时候，你就把你所领受的恩典再去传递给下一位需要帮助的弟兄姊妹。所以你领受也是服侍。我们今天呢，我们给予的是服侍神，我们把我们的问题把我们的难处讲出来的也是服侍神，而是一同得造就。感谢主，星期五晚上的参加我们的门徒训练，我看到弟兄姊妹真的是敞开他们的心怀，分享他们的难处，看到在那里圣灵运行，没有一个人在那里指责，那些人在那里心中在论断，都是感受到的难处。我们也是这样的真有这样的软弱，是美好。所以看到郭教授他竖大拇指竖了两次，愿我们恩典堂一同征战，一同得胜。什么地方软弱，一个肢体软弱了，其他的肢体要来把加倍的荣耀加给他，把加倍的关怀加给他。因为那不荣美的肢体，神要把加倍的荣美加给他。加呢，是借着我们的其他的肢体，我们身上哪一个地方疼的时候，我们的手不自觉就捂上去了。你要成为神耶稣的手，某一个小小子，某一个在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好像不起眼的啊，四五次不来教会也没有人能够感受到的这样的一个弟兄姊妹，你来教会的时候，愿我们中间每一位都成为耶稣的手，去打一个电话，去关心他一下，问问他，不是去定罪他，说你为什么不来敬拜，说你有什么难处吗？什么问题吗？教会中是不是受了什么伤害？愿我们每一个人能够 进到我们弟兄的征战中。有每一个人，如果我们有软弱，我们也吹角。弟兄姊妹，他们的生命中，当我们经历了神的时候，我们一同经历神，神的信实分享给他。所以神要借着给予的、收取的，都是要经历神的恩典。最后呢，我就做一个见证。其实啊，这个讲到教会之间的关系，啊，夫妻的关系也是同理。其实夫妻的关系是更加的要分享。你要把你心中最隐秘的，你要让夫妻二人成为一体啊，没有间隙。要把你心中最软弱的、最不想讲的东西，要讲给你的妻子听。我说我们的弟兄，很多的时候呢，心中一些失败、傲慢，愿意讲出，愿意讲给我们的姊妹听、妻子听。妻子会指责我们，会在我们的伤口上来撒把盐。我自己也是这样，常常这样，是做错一件事情，事不讲，自己后悔。后来我就知道了，这样的使关系会越来越远。师母就说：“我怎么好像读不懂你啊？”心里知道，因为我没有把我最内心深处的一些东西讲给他。最懊恼的失败，最自己不想提的那些失败，那些事情，没有讲给他。我祷告，我就祷告。一次我就豁出去了，一次在就是很不好，教会中的事。对，我要不提到他可能也不知道去，因为做了一件真愚蠢的事情，低级的错误。我没想到，我以为师母会，你怎么会这么，那肯定是因为太愚蠢了。接着是圣灵感动他，不但没有去指责我，反而安慰的话从他嘴里说出，一个解救的方案，一起商讨解救，问题解决。所以我鼓励我们的弟兄，你要把你内心最深的东西讲给你的子女，这样你们两个人才能够同负一轭，一同承受生命之恩。好，今天我们来总结一下。我们感谢主，神让我们虽然不同的职业、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同的状态，但是我们是同感一灵，同被一个圣灵，一主一信一喜一灵，都是蒙恩的罪人。这一点是我们的基础。我们虽然在人看来距离上远，是在主里边，亲密无间，就彼此的饶恕，彼此的接纳，进到我们弟兄姊妹的征战中去，不是去品头论足，不是去说三道四，不是去讲闲话，更不是去传闲语，而是与哀哭的人一同哀哭。为他代求，像耶稣那样的代求，像耶稣那样的承担问题。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圣灵就会把那个痛苦的感受加给你。再讲最后一个例子，很多有恩赐的这个 神的仆人，他们有根据圣灵给他们有这样的恩赐，他们在讲道的时候会突然心脏很疼痛的，他的心脏一点问题没有，心脏好像特别疼痛，这个时候他就会讲出说，哎，现在在我们中间有没有一位心脏现在很疼痛的，心脏有问题的，我来为你祷告。当时就真的有一位站起来，就在那个时刻是出现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他的心脏疼，可这个弟兄的心脏疼，怎么他能借着他的心脏疼感受到他的问题呢？圣灵可以让我们感同身受，我们这样的去爱我们的弟兄的时候，耶稣基督圣灵充满，为我们承担了我们的罪孽，为他感受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疼痛，每一个任何一个人的问题，你从出生到离开这个世界，所有的痛苦都经历了，你向他去诉苦哭诉，被理解你。我们的保罗这样的大有忧愁，心里伤痛，与基督分离，不愿意，愿意去替他们去死，替他们去与基督分离，替他们去受咒诅。这样，耶稣的心智，成为我们弟兄姊妹们恩典堂的心智。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要让我们一起来征战，一起来得胜，一起来经历你的恩典。恩典堂从今天开始，再没有论断，再没有指责，再没有自义，有的是彼此的安慰，彼此的服侍，彼此的代祷，彼此的代求。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